弟兄姊妹平安，声音吗？有。今天你们比较晚到的，就没有享受到早上在战斗，你们很可惜没有经历到，因为早上我们一来，这个电就没有，因为在附近的一个那个 box 是就爆炸了，所以我们想应该会修很久，所以早上大家就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用手写的，你们都没有看到，而且是谁写的你知道吗？哦，是我写的。我好久没写这么多的字，就看到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学习哦。很感谢神哦，那个电就在9:50就来了，让我们又可以恢复到现代人的生活。本来我想说应该要恢复原始人的生活，我们还想说那个主日学我们那一班比较少，可以到外面去上，或是到星巴克。结果说他给那星巴克也没有电，他们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多学习，但是感谢神哦，我们在学习当中弟兄姊妹感情更深哦。那我也鼓励你们9:00就来预备，停电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就是不要10:00以后再到就没有享受到。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信息是不打糊涂的仗，就是说在生命里面其实可能蛮多时候，或是说其实每一个时刻都应该是有作战的这样的预备哦。我想应该是大家蛮赞成我这样的说法，无论是你在念书在工作，当父母亲当孩子，其实都在作战，都在打仗，都在作战。那我就想说每天的生活你自己想哦，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也不是说有规律，我比较喜欢有计划，我比较不太习惯忽然间发生的，像早上这个我就比较不太习惯，但是要学习。那你想你每天在美国你有很多事要去想，从日常生活，我们说对我而言礼拜一晚上垃圾就要收好，礼拜二要拿出去，那礼拜三礼拜二晚上就要预备讲那个祷告会的祷告单，礼拜三要来参加祷告会，然后礼拜四要门训，所以每天的事情都是预备好的。你自己要想，因为我希望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能学习到，神如果把这个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就要做一个能知道怎么去规划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我想是一个使命，也是一个福分。那当然弟兄姊妹有人是买菜，礼拜几买菜要做饭，那有人是一个礼拜某一天就做7天的饭，哎，7天太多，5天了，就把5天的那个便当都做好。我看过华语大概有2-3个人是这样的方式哦。那又养什么的哇？养什么你要出去，最近又有人养狗把那个寄给我，你养这些东西你要出去你一定要规划的，不然你回来发现你的宠物奄奄一息哦。如果你出去一个礼拜回来，所以蛮多的这些事情可能你都很少去想，但是我希望说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你要去规划，因为神给我们的那个使命跟托付。那无论是读书工作，无论是在家里家庭生活，当父母亲的当孩子的都要去规划。那当然这个礼拜因为师母不在，蛮多人来跟我吃饭，那吃饭里面都谈到蛮多是跟规划有关的，将来的规划，侍奉的规划，生活的规划。那感谢神哦，就是那么多人跟我一起吃饭。然后如果侍奉那我们以后再说，如果是要邀请弟兄姊妹到你们家里，我想很早就要开始规划要做什么菜，到底要里面的内容要分享什么，要邀请谁。所以鼓励大家今天的不打糊涂仗，意思说不管你在什么时候，我都希望说神给我们给你们这么多的所谓的筹划的能力，思考能力，给你们很多很多那个从天上来的祝福，或是这个从小时候到现在的装备训练，那我们怎么去用出来。今天是一个很轻松但是可能对我们蛮重要的一篇信息。好，那规划学习跟成长，希望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一直跟很多年轻人，就是我带的门徒都说每一天都要学习，每一天都要成长，这是我给你们的期待。当然也是圣经里面那个罗马书12:1-2的，每一天都要有成长。那教会呢，就其实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从小看到爸爸哥哥他们的侍奉，那就很多的学习，就是说教会其实不像大家讲的 那么简单，就是靠信心，凭信心，那也是对的。那凭信心，靠信心，也靠神，但是很多是人可以该做好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就要用心去做好。那华语一天一天的，我们看到华语从早期到现在，可能一天天的不一样，那跟今天在讲的这个这一篇的信息是非常贴近的。我在想的时候，一直就在想华语的弟兄姊妹，跟今天的信息非常贴近，那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所以教会到底要做什么？大家都在找寻，今天很多教会都在找寻。我回去台湾两个礼拜，去了四个教会，那你看到这些教会，大家都在找寻，大的教会、小的教会，人数多的、人数少的，都在找寻。那根基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会讲到根基，一点点的根基，然后讲到动力，就是你在持续的过程，你要什么来补给，吃什么维他命。昨天有那个 David 梁，从他在很离开我们很久，昨天还来教会跟我见面哦，我们一起聊天分享，他就问我说：“张哥，你有没有吃维他命？”他大概看到我精神不是很好，那我说有了，很多人买维他命给我，我都吃了两天，然后就放在那里。我就是不太习惯这样哦，但是这个教会里面不能说你有那个补给品就放着就不吃哦，这是我最近在提醒自己。好，迦南教会的意向，因为还没有翻成中文哦，这是最近讨论出来的，就是说怎么大家一起朝着这个意向，就是怎么去建造培育一个跨代的。就是我们说迦南可能有现在有三代四代，我们怎么大家一起去建造一个跨所谓的这一代跟那一代，然后建立出来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所谓的 community， 就是一个群体。所以这是七个字，我把它背下来，那中文还没有翻译出来，因为那个 intergenerational 是比较难翻译，跨代听起来怪怪的，但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所以这是迦南教会的意向，所以迦南教会的意向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而且要不要再想我只要跟同年纪的在一起，而且大家要一起去建造一个健康的。那健康的到底是什么？那这是信仰的群体又是什么？那就很多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我希望将来有机会我都会把它再拿出来。那最后我会再谈到华语的意向，华语的意向要建造在迦南的意向上面，华语的意向不能跟迦南的意向是背道而驰。所以教会不能打糊涂仗，那教会到往下每一个团契不能打糊涂仗，然后回到你的小的那个家，小家也不能打糊涂仗，那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不管你现在结婚没有，个人也好，都是一样哦。你要把自己想清楚，说神给我的托付跟旨意或是恩赐好到底在哪里。那今天的经节是一个可能是教会刚开始所面临的第一个，不要说第一个了，在教会内部的征战或是挣扎。那使徒们怎么来克服或是胜过？我们就姊妹来念单数节，那弟兄念双数节。姊妹来，六章一节来。门徒增多，弟兄来，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可以的。”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的事。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其实跟我们现在蛮贴近的，你可以看到这是初代教会刚形成的时候，那华语在这八九年大概也是经历这样的过程哦。那我们现在又在刚好又在提名新的执事跟长老，那被提名新的执事跟长老，你可以从今天里面去提醒自己哦。 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对教会非常重要。那我希望不要光初代教会留在那个经节里面，应该跟我们今天是跟你我，跟包括你在工作，包括你在家庭，包括在侍奉，我都希望能连结在一起。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早就经历到神你奇妙的恩典，在人所看为难处，在停电的时候，主你怎么感动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同心，一起祷告，一起把该做的事预备。但是你让我们在学习当中跟神的关系更亲密，彼此的关系更亲密，但是你也在最后还是把电供应给我们。主，让我们在当中享受神这个 power 是来自你，能力是来自你。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殿中，主，我们要领受你的能力，我们会恳求你把这个能力赏赐给我们。靠着神你的能力，我们要胜过世界，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所有文化所带给我们的挑战，胜过在教会里面的挑战。神，让我们学会尊主伟大，让我们学会以你的智慧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学会以你的能力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学会以你的真理为我们遵循的标准。求神开我们的心，看我们的耳朵，看我们属灵的眼睛，看我们属灵的耳朵。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这场景，如果你用电影的观点，偶尔我就会回到电影，告诉你分享过说我很喜欢看电影。那电影大概就有一个场景，小说也一样，小说的前面大概就有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其实在第六章开始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会发现说一个一个都出现了，一个一个使徒都出现了。那这里可能提到六章七章，今天的重点是提到史蒂凡哦。那史蒂凡是在教会历史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还是会提到史蒂凡哦。所以这个场景就是说人数增多了，弟兄姊妹，你要预备自己，包括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如果不是够大的，那我希望你预备自己能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我们刚刚的那个意象就是说你要看到的意象那个图片要够大。我都是希望华语的弟兄不要留在小鼻子小眼睛，从早期我们三十几个人到现在，那你说哦人好多了，不要一直用人来定义说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在人数，不要这样定义。在人数里面，神预备我们怎么去处理事情、解决事情，怎么看重神所要看重的，那是神所希望见到的。所以场景，门徒增多，有时候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你大家可以想到说，这个情景大概是怎样？情景就是说，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学习、不同语言的人就在一起哦，在教会里面。那为什么会这样？你看看那个背景，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可能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外地去，到外地去之后他们就不再说他们的原来的那个希伯来话或是亚兰文，他们现在讲的是希腊话。那讲希腊话的这些在外地的，他们因为看到可能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兴旺，他们就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些人已经到外面去逛了一圈又回来，那逛了一圈回来，到了这个比较开始或是受到祝福的这个教会，因为使徒们都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使那个提到的是门徒，那门徒在这里可能指的就是说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华语的门徒训练。门徒没有什么特别，你可以看到这里门徒其实是你们每一位都是门徒，所以那这里不用圣徒，这里用 disciples。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人还在想我要不要参加门训，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每一个人都应该 part of 这个门训，每一个人都应该一部分，因为这里写的就是门徒，他不是说信徒增多，是说门徒增多，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增多。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边的人是希腊化的犹太人，然后这边是希伯来人，其实他们都一样是犹太人，但是文化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学习不一样，生活方式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变成说这一群人其实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人，是很棒的那个信徒，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人，可能比我们很多人的那个决心都还够，但他们就发怨言。在教会里面有怨言，这里有啊，第初代教会出现了。 那他们为什么埋怨？他们不是为自己，就是说这些寡妇，因为他们可能从外地回来，那从外地回来有一些那个他们的先生，不管这个年纪多少，刚好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意象又有关系哦。这个可能是 intergenerational， 可能是有年纪大一点的寡妇，可能有年轻的寡妇，但是在当时的教会要供应这些寡妇的需要。那因为太忙了，大家事情太多了，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向这些比较在中心核心的这些同工发怨言。但是怨言原文的意思不一定是怨哦，有可能是小声的说，就是喃喃念这样 ，murmur 就是小声的在说，这蛮有意思的哦。教会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路加就很忠心的把它写下来，教会就是会这样。教会还是有一群人，虽然是神所呼召的人，但是我们的本性、个性、老我偶尔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还是会低估了。你们会不会低估？会了。会不会来跟我低估？会。会不会低估张哥？也会。几个人啊，张哥，你看这礼拜精神非常不好，已经很多人跟我说，张哥你精神不好啊，我就时差就没有吃啊，然后肚子痛啊，然后心跳一直乱跳啊。那也就是说精神怎么会好？那你就好吧，就想办法打个电话 email 送东西，不要按电铃哦，就放在那个门口哦。他说 email 张哥，张哥你有食物在外面，你有空去拿。原来有人这样做，不然你看你按电铃，我要出去，我要跟你聊天，然后要站好久，那我家可能还没有收很干，有了我尽量收了。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不一定要怎样，但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我感谢神了，蛮多人来关心，不是没有，很多人关心，感谢主。我们家有那个弟兄姊妹买的七八样水果，我很认真吃，还怎么都吃不完，就是一大袋水果放，就感谢主哦，很多的爱心，那我就拼命用爱心去吃，对，就把也要学习哦。好，来你看来，所以我说，其实这些人出发点没有错，他们是用爱心为出发点，而且用经营管理教会的观点来看，而且他们没有错，是说这一点很重要。我等一下要讲的这句话很重要，人绝对比事工重要。这是我长久以来跟同工们说的，神看重弟兄姊妹，看重人，一定比看重事工还看重。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落入看重我们的事工，事工要做得漂亮，大家要肯定，大家能看到成果，要看到结局，那你就会落入所谓的这个世上的标准。因为你在公司里面，大家都是看 performance 是看什么结果，但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所以就说人比事工重要，但是神的旨意又比人的意愿来的重要。那我们就要去衡量，要有智慧哦。不要说只有在教会，我希望你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日常生活我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神比人重要，人比物质重要。我在日常生活是告诉你们过这样，不要让物质超过，不要让学区、让车子、让房子超过了你看重人，也不要让你看重人超过看重神，其实蛮类似的。那我都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在旧约里面，神就是看重孤儿寡妇。从他们出埃及，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颁布律法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律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先知在责备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常常有一点，除了拜偶像之外，常常有一点就是你们轻忽了，或是你们欺负了这孤儿寡妇。所以教会里面其实很出发点在这里，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爱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跟动力、跟出发点。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家。教会，你在公司里面，也许别人怎么带你没有关系，但是你怎么把爱活出来，不要跟着别人一样，那是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我也工作过，我教书教了十几年，然后工作了十几年，我那现在在牧会是第九年，但是爱一直还是我生活中，在侍奉当中、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希望我们可以看重， 我说出发点是爱，但是方式不一定正确，就是有点埋怨，有点轻声细语，但是在背后，在私底下。那使徒们出现了，彼得约翰这十二个使徒跟随过耶稣基督，中间可以一个在后面再补选出来的，那十二使徒就把这些门徒都叫来。所以意思我在读这个时候读得很仔细，跟以前读的不太一样，就是以前的可能看故事，那这次我就是用可能用传道人观点来看，用想到你们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当有声音出来，那使徒听到了，他们不是说再说吧，我们东西太多了，我们人要做的事太多了，我们要侍奉的对象太多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可能会一直扩散。所以十二使徒就把门徒叫来，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怎么在把握那个时间，第一时间，包括你们在工作在家里都一样，不要一直拖，那就叫他们来，跟他们一起来商量。使徒其实有权柄圣器的，他们是当时教会的中间分子，中间这十一个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那是不一样。你看保罗最后要 fight， 要为这个那个使徒的身份征战，你看保罗花了很大的心思，可是这十一个都不需要，所以他们有权柄生气。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如果是我，少说话多做一点事不就好啊？我可能就会这样。那你们说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为什么要私底下讲？我可以讲很多话，你们了解我的个性，我现在已经改很多了，再补充一点，我现在已经改很多了，我现在不像以前的。他就跟他们商量，跟他们讨论，而且跟他们说明原因。那他们说明原因是说，我不应该，我们这些使徒们不应该离开神给我们的呼召跟托付。神给我们的呼召跟托付是神的话语，我们不应该离开神的话语去做这些实务，就是日常事务性的这个侍奉。这不合理的意思，就是说神并不喜悦。原文这个字是说不喜悦的，说神并不喜悦我们，就是把这个放下，因为这个撇下是离开的意思，就把这个丢下来，去管所谓的日常事务性。但是它并不是说不重要。彼得跟约翰这些使徒并没有说这样不重要。你看，等一下再看，往下看。所以他们马上采取行动。我想今天你们在很多事上，你们这些都是聪明人哦。周建又在跟弟兄姊妹在分享说，你们这些人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非常有成就、聪明，很多的经历、学识哦，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天之骄子，蛮多的人。我去探访一些家长，在谈的时候都是谈到你们孩子、你们这些人的丰功伟业哦，听很多很多，我大概都会背了。搞不好比你们都更熟，因为你们都忘了，我都还记得，比你们更熟。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学习到这个使徒们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他们马上叫人来，马上采取行动。他采取行动是什么？分工。而我们就专注在神的话语，专注在祷告上面。但是谁要处理？不能说这些事就不重要，这些事非常重要。寡妇们这些应该要人去照顾的，他们可能吃一餐没一餐的，因为那时候房屋公用，可能在教会大家都是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在这个时候，所以不能再拖了。他们可能没有受到看重，没有受到重视，这些事不能再拖了。所以他马上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马上要进行。那为什么会七位？我其实也不知道，其实因为完全数，为什么不是五位？为什么不是八位？大家也很好奇哦。但是就是七位，而且七个都有名字哦，不是随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看重人，但是看重人，这些使徒们也要看重这个事情的本身。所以事情本身就选出人来经营、来管理。但是经营在管理的时候，这个人本身的条件非常重要。那选出来之后，使徒们就会为他们做一些差派跟按手的祷告，我们等一下看。所以后面就说派他们管理这事，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选出来之后， 使徒们按着神给他们的权柄有所谓的安例，不是说你们就去做就好，很正式的按手在他们头上祷告，就是跟我们现在执事长老被选出来，同工被选出来，这个牧者都会为他们祷告或是按手祷告，其实是从这里就开始，所以很重要，很看重。而且这七个人也有固定的条件，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然后要智慧充足。所以这条件意思就是说，好名声就是所有的人都见证说，不要说所有，蛮多人都见证他们是好的。这好名声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好的见证，那好的见证是被见证的意思，这是被动态，原文是被动，所以是大家都说这些是够资格的，这蛮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些榜样。那因为他要处理很多的金钱，跟金钱有关的，所以可能也要跟外面的人相处，所以名声就非常重要。智慧，这个智慧大概不是那个神学上的智慧，大概就是一般的处理事情的知识非常重要。我也非常看重你们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成长，怎么开会，怎么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如果同工们大概知道，我也尽量跟你们一起在学习这方面，就是处理事情的智慧。那圣灵充满意思说，这些人应该不是光很聪明而已，他们不是很厉害而已，不是自己很骄傲，而是说怎么按着圣灵去行事，喜欢祷告，或是说圣灵的感动，他们听比较多，不是听人的声音，或是说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包含仁爱、喜乐、和平，这些圣灵的果子应该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些人是温柔的，这些人可以持守到底的，这些人非常有爱心的，这些人不是喜欢那个争端的。那这属灵的果子其实要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所以圣灵所填满的，你不要把它看成太神学的什么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在他身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特质是可以看出来。所以条件可能是今天你们要去思考，活水马上就要选活水的会长或是主席，那他们上礼拜五有在谈论那个资格，那今天这个都可以跟你一起来配搭。那文凭是 下一个年代的 AF2 的主席，那文凭怎么去看今天这些，怎么自己去享受神给他的这三样，或是没有就去慢慢的培育。所以意思就不要光想七个这个侍奉的人需要这样，你我今天都需要。你我今天是不是有愿意祷告，听神的声音，听圣灵的感动，要不要活出圣灵的果子？你不要是一个爱埋怨、爱生气，不要是一个喜欢制造是非争端的，你能持守到底、忍耐到底。然后你是一个大家都觉得说，的确 Pauline， 大家想到 Pauline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Pauline 真是神的一个好仆人，应该是的，大家都同意 Pauline 是我们的执事。那我想蛮多，你看在华语有很多的祝福，那其实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往这个方面去加油。在公司也一样，我说在公司我也鼓励你也要这样去想，在公司你不要以为公司就跟教会是分开，我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这样想，公司家里都应该是你我们教会的一部分。好，我们一步步来，从场景然后开始讲到要选出来，然后选出来之后再看那彼得和约翰到底这些使徒要做什么。我在思考这些，就看到这句话，我今天早上在牧者的这个长老的祷告会，我就用这一节经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来分享。这专心意志就是说你要全力在这上面，专注在这上面。所以今天的教会的长老跟牧者其实跟使徒是扮演同样的角色，所以今天的长老跟牧者是不是有专心在祈祷跟传道这两件事。那我说华语的执事，我也希望这两样要看重，华语的执事应该是也扮演在华语里面是长老的角色。那我说在团契里面的同工们应该也要这样看自己。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去 回台湾去的两个教会都是二十个人左右，今天华语的四个团契都比这二十个人多，意思说今天你四个团契都是具有教会的规模，至少比我去的教会人数都多了。所以你就想说，那些二十个人的教会还是有牧者，还是有同工。那团契不要轻看自己啊，我就是一个团契，我就打混账吧，有聚会也好，没有聚会也好，不是这样。专心以祈祷跟传道，如果你是团契的同工，你有没有看重这两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专心跟二章十二节，这苏牧师讲到的经节，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跟前面的这个恒心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早期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恒心就跟这个专心一样，意思就是说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对初代的基督徒或这些同工们看重是一样的，专心在某些事上面，不要受到这个所谓的动荡的环境，不要受到忙碌的生活的影响，应该要专心在神的托付跟看重上面。哦，你可以去对照。好，往下。我自己也提醒自己，我自己是不是看重神的话语？是不是看重祷告？华语是不是看重神的话语？是不是看重祷告？华语一直，我希望大家不要一直流落在可能弯曲蛮多的啊，这个富足，然后生活的丰裕里面，然后就看到说教会可能要跟着物质上的丰裕，配备要越来越好 ，program 要越来越多，好，那提供的各式各样的讲座要越来越多，可能会落入跟外面是一样的。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啊。路加所写的在初代的教会当时的忙碌，可能当时这边可能还是耶路撒冷应该还是蛮丰沃的，在生活里面虽然有一些挑战，但我想这耶路撒冷在当时教会是蛮受祝福，可是他们还是说祈祷跟传道，那我们怎么能忘掉这些？所以神的话，我举了例子，对教会对你我重点在哪，重要在哪？如果今天我们在找寻方向，生活的方向，你要怎么去找到另外一半？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那怎么去决定前面要走的道路？那你就看神的话语。这每次我送圣经，大概都会写这一句：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那大家去享受神的话语，就是方向，带来我们生命生活的方向。那神的话应该是教会的根基，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等一下以后会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其实真的每一个牧者最后我们的期待，也许我们都离开，会离开，就像保罗一样，但是我们会把你交托在哪里？交托在神和他的话语里面，这你们只要在这个里面，你们就会被建立。所以教会的根基应该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你可以很忙碌，从一月一直到十二月都忙碌，但是这里面神的话语这个根基千万不能忘掉。这是我自己的给自己的提醒。那我每次如果弟兄姊妹要有大事或是要进去动手术开刀之前，我尽量都会去。那去之前就会一起祷告，那读神的话语，因为陪伴他进去的，我们都不能陪伴他进去开刀，但是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他的帮助。那这是我长久以来 习惯用神的话语去跟可能要面临到挑战的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祷告，华语其实蛮看重祷告的，我也希望我们有很多软弱在生活里面，要靠自己没办法胜过这些软弱，那神是干什么？神就是要让你倚靠的。那要祷告，你要学会破碎自己，要学会说把我自己的那个所谓的骄傲放下来。周间有人，有现在有弟兄姊妹在台湾，那家人在 ICU 里面，那有弟兄姊妹知道，然后就 email 给我，那我们就跟这位弟兄姊妹分享，就说教会至少知道了这些，会为他的家人祷告。虽然在很挑战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身边，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跟他一起同行。鼓励你们去想，要看重祷告，不要依靠自己是很辛苦的。那依靠自己，蛮多人最后会放弃。那为什么有神你不要去依靠？那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武器，那这个武器也是一个补给品。我们开始讲的，这是一个战斗的武器，祷告。那补给品就是你的营养分从哪里来？从祷告来。那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华语，你的家团契都应该是祷告的地方。好，那这次我回去，那看了蛮多人，跟蛮多的慕道友在分享，那我都希望说我回去送了四本书，一本圣经，我觉得以后应该要带更多，那跟他们一起祷告分享神的话语。那祷告，我们两年前去吃饭的时候认识一个小女孩，25、26岁，在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领班，但是很有爱心，看到我身体不好吃不太下，中间就跑出去买水果，买青蛙撞奶给我喝。其实第一次见面，那第一次见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非常有爱心。那这次去，我就跟师母说，我们不要再去店里，我们每一年去都回去都会去他店里面吃。那这时候你什么时候放假？那我们就放假的时候出来，我们才可以好好聊天。那放假的时候就把他带出来，那跟他吃饭前一起祷告，他说他平生第一次祷告，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他的平生的第一次祷告，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很棒的一个祝福。我那去两个教会侍奉，我们是讲神的话语，在这两个教会就是希望能用神的话语来建造。那在机场的时候，我的干女儿跟干女婿就好不容易今年第一次送我到机场，我说你们就回去了，很晚了，不行，他就是要跟到机场，那就在我们家候机室聊天啊，聊他们的侍奉。那我干女儿是我们1980年带她信主，她就一直说那你就属灵的爸爸。那现在她想念的还是1980年在我家的罗马书的查经，她现在还在想念 N10年前在我家的这神的话语，就蛮感动的。那其实就是生命里面可以发现，最后人跟你的连结不一定是关系，那但是神的话语反而会让他记得非常牢固。那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提醒，祷告跟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去分享给别人。那神的话语不要光只会解释，只会带查经，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应该在话语里面是活出来那个话语的样子，话语的生命我们应该活出来。话语如何看重？鼓励大家，你愿意加入话语的侍奉祷告会，我鼓励你，要你什么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多久以前参加过。那如果我们应该是一个看重话语跟看重祷告的，你什么时候要参加祷告会，我就给你一个邀请。今天的这个经节邀请你，不是我邀请你，今天的经节邀请你。那祷告和神的话鼓励你在公司在家里守住这两样，最后的阵线，华语迦南应该要守住这最后的阵线。好，大家都顺服，就选了七个人。那七个人里面有特别对斯蒂凡乃是带有信心圣灵充满的，蛮有意思的，特别说明了斯蒂凡为什么。因为第七章其实整个重点是斯蒂凡，那我就很快的讲过去。斯蒂凡是中间应该出来侍奉范使的，但是他就被无赖被这些人抓去，被这些人抓去，反对人抓去，然后用石头打死。所以他选出来不久，根本还没有开始侍奉多久，可是很快就为主殉道。但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刚刚选的是要出来管理范使的事务性的，可是你可以看到蛮有意思，我今天在这次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说，你看这个祈祷跟传道，斯蒂凡马上就实现，虽然他不是使徒，他是管理范使，但你可以看到他最后他在前面讲的道，讲了一篇50几节的道，从出埃及一直讲到所罗门王建殿，非常熟这斯蒂凡。那最后他用祷告，他们用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正在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 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的时候，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最后他是用祷告结束他的生命。第七章第六章就让我们看到祈祷的重要，看到神话语的重要，看到这些人怎么忠心在神所给他们的事工上面。好，最后结论，我们都在打仗，那打仗多一点爱，今天用爱开始，那些人的埋怨，但是是带着爱。斯蒂凡被用石头打死，但是他用爱宽恕来赦免那些人，用爱开始，用爱结束，那少一点埋怨。然后鼓励华语，我们要看重事务性的。很多今天你看在处理的这些，怎么用写出来敬拜赞美，你们没办法看歌词，大家用写的，那怎么去跟大家在克服这些事务性的困难？很多同工非常用心，但是要看重祈祷跟传道。那分工清楚，但是要同工当中去享受同工带出来那个祝福，不是分工就分得很清楚，但是常常要连结在一起。那最后是学会斯蒂凡的包容跟赦免，虽然不是这一段的主题，但是我鼓励大家学会宽容，学会宽恕，学会接纳，学会赦免，这是斯蒂凡给我们的榜样。那我希望，我期待华语可以在我们的意象里面，就是在四章十二节，为的是要装备圣徒，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华语的意象其实是建立在迦南的意象上面。那我们华语的意象就把你们送出去，到公司、家里、到世界各地，让神来使用。那你们要装备，但是也要使用，一起来建造神的身体，在世界各地，大家都是属于主的身体的一部分。思考与行动。感谢主，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刚刚说的华语真的弟兄姊妹太多的祝福，常常都听到弟兄姊妹找到新工作，当然中间有一些挑战，常常都听到有人在买新房子，常常都会听到，常常都有人听到这个的祝福那个的祝福。但是鼓励大家每天每个星期生活能不能有合神心的规划，而且要执行，不要光想你工作的事，很多东西你要去进行规划。然后再来关心华语的同工们，请他们让你一起参与侍奉，跟同工们去说。那再来自己要有祷告的心，为你自己祷告，怎么能更热爱祷告，让祷告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为这个来祷告。好，那有三个实际行动，不要听了就忘了，我就把这三个放在这礼拜的操练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谢，虽然冷气还没有很 work， 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你的爱、你的真理里面是火热，但在你的灵里面我们是平静安稳，享受神你再次提醒我们，除了教会所遇到的挑战跟问题，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是会看到，也许也是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公司会看到。当神你让我们有智慧、有爱心，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怎么用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让华语成为众人的祝福，让每一个人的家庭成为众人的祝福，让每一个人无论到哪里就把神你各样的丰富分享给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